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会继续分享传道书的第一章的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传道书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传道书当中非常精辟地指出日光之下人生的各样的这个困境。这些其实这些经文对我们现在的人，忙忙碌碌中的人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提醒。我们忙忙碌碌，我们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既然已经信主，是被神从世界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我们不应该像世人一样生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仍然被这个世界的各样的诱惑在牵着鼻子走，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当中。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在晚年的时候写的距今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但是书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今天现在的人来讲仍然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启示。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并不会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神的话它的作用就减少。我准备用传道书的内容讲解一个系列，就是翻转的人生观。因为这是我们在上次的那个主学里面就是其实我们就讲到这个我们如何看基督徒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其实里面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就讲的就是三观。我们人应该建立一个正确的三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个三观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就会跟着这个世界一起跑。在今年1月份那次下大雪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本来就是安排我和Pastor Christian 我们兑换讲台的，结果那天没办法，我们就全部转到网上。然后呢，就是我那天我就是临时准备的一篇讲道，就是讲的传道书第一章前面1到11节的内容主题是虚空的人生。那今天我会继续讲传道书第一章12到18节的内容。那刚才其实我们读了那段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读了那段经文之后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在我读的那段经文之后，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其实是充满了各样的劳苦愁烦和挫折和失望的。这就是那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不知道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的，你是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充满阳光灿烂无忧无虑，还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忧愁烦恼挫折失望等等。这种求神能够来借着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把你的话语就是解开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中的意思，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能够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可以把你的话语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而行，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创造我们，你赐过我们生命气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来，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你教导我们怎样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有一个有盼望的人生，一个有喜乐的人生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这次的下面的这个信息分享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亲自来做工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传道书第一章12到13节那段经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可以再来读一下。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经验的事极重的劳苦。神叫世人所经验的事极重的劳苦。所罗门王他观察人一生的经历，得到的结论却是说人生是充满了各样的劳苦愁烦。世人都在追求日光之下的幸福快乐，但是有几个真的一生都是无忧无虑呢？ 我们过去可能在小的时候看过很多的童话故事，我们都很羡慕那些出生在王公贵族里面的那些白马王子和这个和美丽的公主，他们好像一生都是非常的幸福快乐但那个只是童话，对吗？童话就是童话，并且它只是给我们看到美好的一面，我们没有看见他们长大之后在宫廷里面经历那种勾心斗角，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结婚之后夫妻之间的这些争吵，对吗？这些其实都是每个他们都会经历到的。我们可能也羡慕那些出生在富贵家庭的孩子，我们经常说他们是含着这个金什么金汤匙出生的，他们过着这个无忧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只是看到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也没有看见他们长大之后为了如何分配父辈留下来的巨额财富而明争暗斗，他们为了防止所得的财富被别人偷走、被别人抢走而寝食不安，更不用说有些人利用他们白白得来的财富而过着放纵、奢华的生活，导致各样的疾病缠身。前段时间我读过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读过这个新闻没有？我就不讲他叫什么名字，说的是一位曾经的香港小姐，她后来加入影视圈之后呢，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成就，后来她嫁给一个比她大40岁的富翁，成为当时在香港轰动一时的新闻，但是她结婚之后8个月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然后那个富翁就给她了一笔巨额的这个财富然后她就利用这些财产然后到处过着炫富的生活，住着豪宅，开着豪车穿戴的都是奢侈品全世界旅行，然后与世界的那些结交的都是世界的社会名流，我不知道大家羡不羡慕这样的生活。媒体形容他是过着逆袭的成功人生满眼的都是羡慕嫉妒恨，但也有反对者认为他这种靠爷孙恋或离婚分得的财产的行为是不劳而获，并且高调炫富是对社会风气的一个不良引导。但从此他真的是就是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吗？他过去、他现在、他以后所经历的劳苦愁烦，可能我们是在新闻中是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看起来很光鲜的生活其实只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日光之下的人生并不会因为他的财富和地位就脱离劳苦愁烦，大家同意这句话吗？所以不管人的外在条件如何不同，人的本质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是谁，是有权势也好，是富有也好，是强壮也好，是顺利也好，所有的世人其实都生活在劳苦愁烦当中，这是因为世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生活在罪所带来的这个咒诅当中。在圣经创世纪3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不但带来肉体和灵性的死亡，然后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也是被上帝所咒诅，女人要经历怀孕生产的痛苦，男人要终身劳苦，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直到死的日子。至此战争、饥荒、疾病死亡、人际关系的破裂、自然环境的恶化等等各样的灾害和痛苦就临到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些苦难，世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充满劳苦愁烦的一生。诗人摩西在诗篇第90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实这句话已经是大概距今3500年前的一句话，其实到用在今天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实用， 我们已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啊，可以活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的真实写照，就是什么又短又苦。不知大家觉得自己的人生经历是怎么样子，是否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又短又苦吗？我想没有人会否定我们的生命的短暂，真的是如飞而去，就来了一会儿然后就如飞而去。但可能会有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到现在为止还不错，还觉得蛮顺利的哈，没有什么劳苦愁烦。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非常恭喜你，真的你知道啊如何化苦为甜的这个秘诀。面对着我们充满劳苦愁烦的人生，那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其实的一生都是充满劳苦愁烦，但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劳苦愁烦的人生呢？有的人他不甘忍受痛苦，就自己早早的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有人相反，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什么好死不如赖活因这句话的影响，有些人得了绝症存活的几率是非常的低，但是为了活着怎么办，然后就变卖家产，然后把钱砸给医院砸给医生，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再活得再久一点点，哪怕是非常痛苦的活着他也要活着，因为好死不如赖活，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会有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好死不如赖活？因为觉得这个死亡哈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面对死亡的那一天，哪怕就是很痛苦的活着他也不愿意去面对死亡的那一天，因为他不知道死后到底去什么地方，那是一个无底坑，所以他宁愿倾其所有也要把自己的生命延长那么一点点。还有一些伟大的人物认为现在通过现代的科技医疗技术等等想要活到150岁。人真的能够活得这么老吗？即使是你真的是能够活到150岁，我相信在那个最后的那个几十年里面都是靠着那个仪器在维持着他的生命，在漫长的痛苦当中然后去苟延残喘。我不知道他这样想活到150岁，不知道是恨自己有多恨哈，他要在那种痛苦当中要去活这么久。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想活到150岁，或者有人说你想活到200岁，但是真的是其实你在人生的那最后的那个失去健康的时候，那个日子其实你愿意在那种痛苦当中去活着吗？我反正我是不想这样这样去活着的。我觉得如果我在超过了80岁得了什么癌症，就这样吧。我觉得就能够不需要就是为了延迟了一点点生命然后去忍受各种光的那种仪器药物加在身上，其实那种痛苦的活着真的是其实没什么意思。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真的是不怕死亡。所以但是不信主的人就是不敢面对死亡，所以他宁愿非常痛苦的活着他也要活着，哪怕是倾其所有的家产他也要那个痛苦的去活着其实是很悲惨的。要面对在日光之下充满劳苦愁烦的人生我们的眼光真的是要来到日光之上。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应许我们脱离劳苦愁烦，而是应许我们到他那里来，我们就可以在那里面得到安息，在劳苦愁烦当中可以得到安息，让我们有力量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我们不要贪恋这个充满劳苦愁烦的世上生活，但是如果神让我们继续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为主而活，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来荣耀神。但是如果神要让我们走了，我们就脱下这个沾满各样劳苦愁烦的这个旧衣服，我们就欢欢喜喜的离开，然后穿上洁白的新衣，然后到主耶稣那里去得到永恒的安息。 因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要认为死亡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反而肉体的死亡结束了我们在地上劳苦愁烦的一生，我们不再为着劳苦而愁烦，我们不再为着疾病而痛苦。随着肉体的死亡，我们的灵魂脱离了这个又破又旧的这个老房子，我们要回到天上与主永远同在，那是保罗说那是好的无比的。这是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面对我们这个劳苦愁烦的人生我们当有的一个态度。在传道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够足数。我们在初初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够足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其实在讲日光之下的人生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充满各样的失望。人尽一切的努力在日光之下想去改变这个世界，想去填补人生的空虚，但是到最后呢还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还是弯曲，缺少的还是不足。我们看见风在吹，然后我们想用手去抓风，结果什么也抓不到，抓到了只有一样称为虚空的东西，对吗？这个世界本来是败坏的，人类社会正是充满了，除了劳苦愁烦以外，我们也看到人类社会真的是充满了各样的罪恶，不公不义，欺诈霸权等等。面对这么多罪恶，绝大多数人是深陷其中，并且在最终享乐，不但自己去行，还希望别人能够与他一起去行。但是还是有极少数人受到良性的激励，想靠着自己的努力然后来去改变这个败坏的世界，对吗？我相信在人类历史上还是有些人有这样的，他想去靠自己的努力来去改变这个败坏的世界，甚至想要去拯救这个世界，想要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他们或者靠着自己创立的思想，或者靠着武力，或者靠着政治团体，要来实现自己的那个理想目标。但是结果呢，人类历史几千年过去了，弯曲的还是弯曲，败坏的依然败坏，混乱的依然混乱，丑恶的仍然丑恶，缺少的仍然是缺少，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罪恶，只是罪恶在变着花样来继续引诱人行在罪恶当中，对吧？其实我们去回顾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子，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这个思想家，从西方到东方，从西方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还有到中国的东方的像孔子、孟子、老子等等，从历史上有许多的这些伟大的这些思想家，他们都在尝试用人的智慧来去解决人类的问题，对吗？但是几千年过去了，这个世界仍然没有被改变。那就是现在流行的比如说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有政治正确，还有这个 DEI 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也是层出的不穷。但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但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人想在没有神的情况下面自己去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类历史上也有许多伟大的君王，他们想要自己的国家民族更加富足强大，然后有的取得成功带来短暂的和平或繁荣，但更多的是带来不断的战争，不断的不停的杀戮，无数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过去就这样。这世界发现几千年过去之后，这世界还是弯曲的，仍然弯曲，缺少的仍然缺少，有的有富足的，但是那些富足是建立在那些别人的贫穷的基础上面，他们的富足并且也不能够长久。当然还有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还有一些搞体育的，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智慧来改变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我们都期望这世界越来越美好，但是残酷的现实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纵观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充满各样失望的历史，大家同意吗？伟大的人物想要改变人类社会，使人类社会的罪恶越来越少，实现人人平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但结果是让人失望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可能没有这些伟大人物的这些理想，但我们可能想要改变我们身边的人，比如说改变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啊，有的是有些就让我们讨厌，或者有的人我们希望他变得更好，然后让他们变成让我喜欢的样子。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靠自己可以改变他们吗？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后发现改变的不是别人，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对别人的心态而已。每一个妻子结婚之后都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个理想，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丈夫，把你的丈夫改造成一个自己符合心中理想的那个模范丈夫。我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妻子都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把自己的丈夫改造成自己特别满意的那个丈夫。但是你会发现除了你的一次一次的努力，但是最后结果是除了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争吵、生闷气、打冷战，他结果呢，他还是他。你想要改变别人，最后收获的是无数的失望和叹息。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连自己都改变不了，更不用说去改变别人。我们越想要得到别人的爱，其实你会发现最缺失的还是爱，对不对？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你当年那些伟人想要去改变世界的时候，最后谁成功过？我们在家里面做妻子做丈夫的想要改变另外一半，最后的谁有几个是成功的？靠我们自己去改变另外一半，很少很少有成功的，但是我不敢说绝对没有成功的，也有估计也有成功的例子，但是我想那个成功也是有上帝在帮助。所以一个罪人要救自己是不可能的，更别提要救别人，要拯救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人类历史几千年来到我们自己，其实你会发现都是充满了各样的失望。罗马书说的有句话在第三章里面就是非常好，说在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完全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面对这种人生的各样失望和绝望，那么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在旧约当中有一段经文其实是非常的好。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都对以色列那段历史也可能了解的比较清楚。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作为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刚硬不听从神的话，犯罪行恶，然后神就差遣许多的先知来去警告来劝勉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悔改回头。面对以色列的失败，人看起来真的是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绝望了，包括就是他们后来这个国家也灭亡了，但是神没有完全抛弃以色列，他通过先知以赛亚带来盼望的信息。在以赛亚书第40章3到5节那段经文是这样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曲曲曲曲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说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那是在面对着以色列那种失败，那种 即将面对啊，甚至以色列面对即将面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说明是什么？虽然说就是面对这个失败的这个国家，但是还是有盼望的。其实我回到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我们整个的世界，我们看到在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罪恶，包括这些历史上这么多伟大的人物想要改变这个世界，拯救这个世界，但是都是失败的。我们想要改变我们身边的人也都是失败的。但是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失望，但是在上帝那地方是有盼望的。因为就像在以色列那个令人失望绝望的那个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带来以色列盼望的信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位要把弯曲的道路修直、缺失的要填满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代替了我们的罪所应受的刑罚，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而且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完美的典范，我们跟随他，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被改变，我们可以靠着他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来，并且耶稣基督的爱可以充满我们心灵的饥渴，并且他将来要再来的时候，他要完全除去地上的罪恶，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战争、疾病、死亡，也不再有痛苦或悲哀。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就像在启示录第21章里面讲到那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要最终要在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要完全更新这个世界，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罪恶。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并且我们现在会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也在慢慢的被主所改变，变得主所期望的那个样子。如果我们还是定焦在世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不管他是思想家或者是君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哲学家等等，我们的期望放在他们身上，最后我相信必定是失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有盼望。所以那段经文告诉我们，弯曲的不能够变直，缺少的仍然不足数，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状况，就是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失望、挫折。还有最后三节经文，16到18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状况。我心里依然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一事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了就加增忧伤。大家怎么看待这段经文？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了就加增忧伤。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的智慧是不用多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列王记上第四章里面讲到，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聪明，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所有一切人的智慧，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想要来听见他的智慧的话。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却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这是不是好像与我们不管从世俗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圣经教导来说，好像都是相反的。世人都在追求知识和智慧，对吗？我们都是要拼命的学学学学学，像我们当中就是有大学，然后硕士、博士、博士后等等，我们拼命的学。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学习知识和智慧吗？圣经也有诗歌智慧书，像有约伯记、诗篇、箴言等等，神不也是希望我们有智慧吗？为什么所罗门却在这个地方说，多有智慧的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去加增忧伤，此话怎讲？ 我们怎么来去明白所罗门在这个地方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到底他想要说什么。其实在这个地方让所罗门说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另外一个让人很伤心失望的一件事情。他说真的是我们去追求世上的智慧不会让你更加快乐的，只能是让你的愁烦越来越多。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学习知识寻求智慧，但是你如果你去追求知识追求智慧，如果你的目标错的话，你不会增加你的快乐，你可能是会越来越愁烦。记住是目标错的，你为什么要学习知识和知识，你为什么要追求知识为什么要追求智慧，如果你的目标是错的话，你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在传道书当中，所罗门提到两种不同的智慧。第一种智慧是从人而来的知识、推理或者是哲学。第二种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在这段经文的所罗门指的智慧是指的是第一种从人而来的知识、推理或者是哲学，是日光之下的智慧。在日光之下的智慧是人的智慧，是撇出神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不能够解决人生命的问题，反而还会放大问题。记住哈，地上的智慧不能够解决人生命的问题，反而会放大生命的问题。大家可以去体会这句话是不是这样子。当所罗门王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向神祈求神给他智慧，然后呢就神就给了他的智慧然后他的智慧真是超过了世上众人，但他发现智慧却带他很多的痛苦，就是什么，就是了解智慧越多痛苦就越深。我们确实也会发现人的知识越多对世界的认识越深，烦恼也会随之增加，因为你看得越多就越容易看见这个世界的复杂破碎和无奈。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我们知道的太多，而在于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却无法去解决我们所看见的问题，这是一件让人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了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呢就是会让你更加的痛苦。如果你没有看见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你看见了问题但是却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真的是痛苦加上痛苦。大家同意这样吗？就像我们天天在看新闻，我们刷视频，我们天天看伊朗战争，哇，真的你天天的看这个川普他又在有什么这个有什么改变呢，然后天天跟着川普跑，他一天这个主意明天那个主意哇，就开始我们就为什么这个伊朗战争还不结束就真的是你看的越多真的是心里面就愁烦越多。为什么呢？我们因为你知道的多的看到这么多问题，但是你却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别人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最后的是什么？所以你知道的越多你就是愁烦越多，反而就是你不知道，就像生活在可能比如说在这段时间你生活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你也没有什么 internet 也没有手机，你也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成天过得挺快乐的，但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天天就有手机不离手，然后马上世界发生各样的大事情，你马上都知道哇，又打战争了，又有疾病了，又有各种各样的，真的是你知道的时候哇，真的是，所以你知道越多真的是愁烦就越多。你记得在那个就是新冠的时候，好像我读过看过一个新闻，说那个人是在干嘛呢？哦，他是去航行，好像是他是去航行，结果在海上航行了很长时间，他就是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然后等他回来之后发现这个全世界都已经被关锁了，然后他就哪儿也去不了，反而他在那段航行的时候，他与世界隔绝，他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还是跟 他在他的那个生活的世界里面，还是以他这个发生这个新冠之前的那个世界哈，觉得还挺好。结果他回来之后，发现什么都封锁了，什么东西都干不了。其实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真的是你知识越多，啊，真的是就是烦恼就越多。历史上也有一些思想家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但是最后陷入困惑甚至痛苦之中。我们知道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尼采他以批判基督教道德而闻名。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对，他是就是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批判这个我们的信仰的。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已死"，这是尼采说的一句话啊，"上帝已死"，他不相信上帝啊，他也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和这些道德规范都是过时的。他努力的在探索他努力在探索生命的意义。但他自己的一生却是充满了个人的悲剧和挣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悲剧的诞生》。在那本书中，他探讨了生存的恐怖和痛苦。其实那本书其实反映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他否认上帝，他否认基督信仰的这些道德观、价值观等等。他要去用他自己的思想来去探索生命的意义。他找到了没有？没有找到。他如果找到了，他自己他不应该生活在这种悲惨的这种生活当中，对吧？他自己都没办法帮助自己。所以他真的是，他越是去思想，他看到了人生的很多那些问题，但是他却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这是我觉得这是很多哲学家非常痛苦的一点，甚至有些哲学家到最后真的就是疯癫了，这就是疯癫了，没办法，他看真的教授真的是，他追求的智慧越多，他的痛苦就越大。相反，有的人思想比较简单，所思不多啊，反而活得比较轻松，但这并不是说无知就更好啊，这完全不是指这意思。知识或智慧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行事更加有效，但同时我们也看见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追求日光之下的智慧与知识，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人生命的根本的问题。就是追求日光之下的智慧和知识，不能够真正解决人生的根本的问题，反而有时会让人更加深刻地去体会到人生的空虚与有限。因此，人若只是追求日光之下的智慧，最终仍然是虚空，仍然抓不住生命的真正的意义，结果只能是愁苦更多。所以这就是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第一章后面那三节讲的，智慧越多就是愁苦越多，加增知识就加增愁烦，它是指这个。所以关键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去追求知识或智慧，最主要的是我们追求智慧或知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并且我们要追求哪一种智慧。我们当追求从神而来的智慧，更多的去认识神，用日光之上的智慧来去认识这个世界和我们生命的意义。属天的智慧不会增加我们忧愁的，而是会带来属天的喜乐，并且最终成为永远的喜乐。那么怎样得到属天的智慧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就是要多读神的话，多祷告，来去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反正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都是这样子，如果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看各种各样的新闻，好像我了解了天下万大事，天下的各种大大事事我好像我都了解，但是我发现我那天真的是很不快乐。但是如果我花更多的时间，我去少去看这些新闻，我多花时间去读圣经的话，真的我心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平静， 这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体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类似的这样。如果你还每天被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事缠绕你忧愁，我建议你就是少去看这种这种各种各样的新闻，多花一点时间在安静在神面前，多读神的话，多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个智慧才能够真正带给你平安和喜乐的。世上的那些知识和智慧不能够带给你平安和喜乐。我再说，世上的知识和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行事更加有效，但是不能够解决你生命的忧愁的问题，不能够带给你平安和喜乐。这是，所以这是传道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里面讲的。在七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了，日光之下的人生有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人生是充满了劳苦愁烦，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各样的失望，我们的人生去追求智慧，却是智慧越多却是愁烦越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问题？从哪里来？也必须问题从哪里可以得到答案。我们只有在神里面，他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使我们的人生不再只是劳苦愁烦。当我们为主而活，去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活的，是可以有意义的。我们在生命在劳苦愁烦当中也可以找到那永恒的这个价值。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虽然让我们失望，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却是有盼望的，因为他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不再有缺失，我们要在他里面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不要从这世界的智慧当中去找到人生的答案，那个只能是失望的，而只有从神来的智慧才有答案。这正是为什么同样的人生在不同的根基上面会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观。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这个人生观。当我们有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人生观的时候，我们人生不再只是劳苦愁烦，我们人生不再只是失望，我们人生不再只是各种的愁烦，我们的人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人生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有平安和喜乐的。这是我想借着传道书这几节经文，然后来帮助我们来去思想我们的人生到底，我们的意义，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主你在天上父神，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借着今天一起来思想传道书这第一章最后的这几节经文，让我们能够来去思想我们人生在世上的，我们应该怎样而活。我们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让人失望的这个世界，主啊，求主你用你的话语能够来填满我们，用你的智慧来充满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用得着你的话语和智慧，可以来去面对这个充满劳苦愁烦的人生，充满罪恶的这个世界，以至于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得到那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也让我们的人生观被你所改变，让我们人生知道应该怎样活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谢谢天父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你里面真正的有正确的人生观。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